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7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接见在瑞士克朗蒙大拿火灾中罹难和受伤的意大利青年人的家属，并保证他和整个教会关怀他们且为他们祈祷。在意大利共和国报庆祝创刊50周年之际，教宗梁14世致信函该报社：我希望你们始终建立一个自由且具有对话性的传播方式，以追求真理为动力，无偏见。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访问科威特，加强友谊与合作关系。拉特朗圣若望大殿圣门已于14日封闭。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14世元月15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在跨年夜于瑞士克朗蒙大拿火灾中罹难者的家属，向他们表达关怀之情。这场火灾导致了40人死亡，116人受伤。教宗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悲痛之外，也会引发很多疑问。首先要问的就是，主啊，为什么？教宗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无法向你们解释，为何你们和你们的亲人要面对这样的考验。我向你们表达的关切和同情的话语，今天似乎显得如此有限和无力。你们今天来见的博多路继承人以坚定的力量和信念向你们肯定，你们的希望并非徒劳，因为基督真的复活了。圣教会为此作证，并坚定地宣扬此事。克朗蒙大拿火灾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在所有人喜乐而高兴地互助新年的日子发生的。教宗邀请众人注视十字架上的天主子，他从被遗弃和痛苦的深处向天父大喊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教宗说，在3天的静默等待后，天父回应了圣子的呼求，这回应是多么的奇妙！耶稣光荣地复活了，永远活在复活的喜乐和永恒的光明中。教宗强调，没有什么能使你们与基督的爱隔离，也没有什么能使你们与正在痛苦或已经离世的亲人隔离。我们心中的信仰以无可取代的光芒照亮我们生命中最黑暗和最痛苦的时刻，帮助我们勇敢地继续朝着目的地前行。最后，教宗向在场的人保证，他和整个教会为他们和伤亡者祈祷，也将他们托付于痛苦之母，并邀请他们一起诵念天主经。 与读者保持关系，以自由为准则，讲述意大利、世界和教会的50年历史，以对话作为建设和平的优先之路。教宗梁十四世于1月15日致函意大利共和国报报社社长奥尔斐奥，祝贺创刊50周年。教宗向那些讲述了半个世纪历史的新闻工作者表示祝贺，你们培养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带领你们走到今天。你们的报纸扎根于许多城市，其总部设在罗马，在这里可以享有独特的视角去观察意大利和世界所发生的事。你们以自由的精神阅读了这50年的篇章，也讲述了教会的历史。教宗接着表示，自由叙述以及看待世界的眼光构成了新闻自由的核心，即使在观点、立场与文化方面各不相同，新闻工作也必须始终以透明和正确的方式行事，同时也要提供对话的可能性。当对话不再怀有敌意，就能促进公共利益与人类的团结，因此对话能够克服冲突，缔造和平。最后，教宗祝愿他们始终建立一个自由且具有对话性的传播方式，以追求真理为动力，不带任何偏见。祝50周年快乐。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1月15日和16日正式访问科威特。圣座与科威特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在访问期间，帕罗林书记与科威特首相艾哈迈德·阿卜杜拉·艾哈迈德·萨巴赫举行正式会谈。1月16日上午，帕罗林书记在艾哈迈迪省的阿拉伯圣母堂主持弥撒，庆祝该圣堂被提升为次级宗座圣殿。联合声明中还指出，梵蒂冈国务卿的访问旨在加强圣座与科威特自1968年建交以来保持的友好与合作关系。科威特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第一个与圣座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此次访问也意在见证科威特在海湾阿拉伯地区长期所展现的宗教共处的传统。联合声明进一步指出，这次访问正值艾哈迈迪省的阿拉伯圣母堂被提升为次级宗座圣殿。此圣堂作为科威特以及海湾阿拉伯地区最古老的天主教堂。教宗梁十四世于2025年6月28日授予这一称号，以承认其在海湾阿拉伯地区所具有的历史与灵性意义，凸显了阿拉伯圣母堂作为科威特母堂的独特角色，因为它是该国建造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在联合声明中，科威特重申其坚定不移的宗教间相互尊重与和平共处的原则，这些价值观自建国之初就被植根于其理想中，随后并被写入宪法。拉特朗圣若望大殿的圣门封闭仪式已于1月14日晚上举行。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圣若望大殿总铎雷纳书记以非公开的方式主持了仪式，教宗礼仪长拉维利总主教也在场。梵蒂冈城国政府的工人在拉特朗圣若望大殿圣门内部砌建砖墙以封闭圣门。在封闭圣门期间，一个传统青铜方盒放入墙体，其中装入了 关闭圣门的羊皮纸证书、圣门的钥匙，以及自上一次2016年分门仪式至今所铸造的教宗纪念章。这个青铜方盒被放在一个焊接密封的铅制容器中，雷纳书记和拉维利总主教放了两块砖，标志着砌墙的最后阶段已开始。最后砌建的砖墙用一块刻有十字的大理石板遮盖起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三位一体的天主，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信经。我信全能者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都经验许许多多的开始与结束，也许就因为这许许多多开始与结束的经验是每人每天都常有的，所以在历史中每个时代的人都会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我们的起源是什么？我们的终向是什么？一切存在的东西将何去何从？知道吗？圣经的开端就为这些基本的问题做了明确的答复。圣经是用这句隆重的话做他第一本书的开端。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信经也采用了同样的话，承认全能的天父创造天地万物，无论有形与无形。创造是天主一切救恩计划的基础，是救恩史的开始。之后，这创造与救恩将在基督的身上达到圆满。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这圣经开端的句子肯定了三件事：一，永远的天主给了在他以外存在的事物；二，唯独他是创造者；三，凡存在的一切都属于他，他给予他们存在。你和我来自天主，属于天主，天主的宽仁、慈悲、真理、无条件的爱、永远的爱是你我的。教会教导说，在创造中，子和圣神的行动与父的行动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行动。创造是天主圣三的共同工程。圣文德曾说，天主创造了万物不是为增加自己的光荣，而是把这光荣显示和通传出来。因为天主除了他的慈爱和良善外，并无其他创造宇宙万物的理由。因此，我们相信世界是天主按照他的智慧造成的。世界的受造并不是因为上主有所需要，或因着一种盲目的命运而形成的偶然的产物。 我们相信世界是发自天主自由的意志，他愿意使受造物分享他的存在、他的智慧和他的慈善。天主并不需要任何预先存在的东西或援助，就能从无中创造。这从无中创造的天主的德能，让我们洞悉，天主也能借圣神赐予罪人灵性的生命，在我们内塑造一颗纯洁的心，并借复活赐予死去的人肉身的生命。天主无限的大于他的创造工程，因此上主深入的临在于所有的受造物中，万物都在上主内存在、生活或行动。我们知道万物是出自天主的美善，因此万物在自身内也分享天主的美善。不过受造界虽有它本身的长处和美善，当从造物主手中出现时，并不是全部完成的。因此我们说万物是在过程中受造，他们被邀请来与天主合作，在天主为他们所指定的幸福中趋向完美，而想见天主。我们称天主引导受造物迈向这种完美的各项措施为天主的眷顾。天主虽是自己计划的最高主宰，不过在实施计划时，他也利用受造物的合作。这并不表示天主的无能，而是为显示出天主的全能与慈善。天主不但使受造物存在，他也授予受造物尊严，让他们能自主的行动，与彼此、与天主合作，共同完成天主的计划。至于人，天主甚至让他们自由的参与他的照顾，把管理和统治大地的责任托付给他们。这样，天主使人运用其自由和理性，去完成创造的工程，使万物更趋和谐，以造福人类和他们的近人。虽然人多次意识不到这天主的圣意，然而借着人的善功、祈祷甚至痛苦，人能刻意地进入天主的计划。那时人便全面地成了天主的助手以及天国的合作者。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全能的天父是美好及和谐的宇宙的创造者，细心地眷顾所有的受造物，那么为什么会有邪恶的存在？对于这个问题，任何仓促的解答都不足以回答，唯有整体的看基督徒的信仰，才能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我们要从一、创造的美好；二、罪恶的悲剧；和三、天主的耐心与慈爱三方面一起看。全能的天主从起初未曾创造一个没有恶存在的完美世界，是因为天主在他无限的智慧与慈爱内，愿意自由地创造一个在过程中的世界，帮助他迈向他最终的完美。这种演变在天主的计划中，会牵涉到某些事物的出现以及另一些事物的消失，其中有较完美的，也有 不甚完美的事物，有自然界的成长，也有败坏。因此，只要受造物尚没有达到它的圆满，就有物质的善，如人身体的健康，也有物质的恶，如身体的病痛。天使和人类作为理性和自由的受造物，应该以自由的抉择和高于一切的爱，走向他们终极的目标。不过，他们也有误入歧途的可能。事实上，他们确实是犯了罪。于是，伦理的恶就进入了世界。就其严重性来说，它与物质的恶不能相比。无论直接或间接的，天主绝不是伦理恶的原因。不过，为了尊重受造物的自由，上主容许恶发生，并奇妙地从恶中引发出善。这样，假以时日，我们发现天主在他全能的眷顾中，能由受造物所造成的恶果，甚至伦理的恶果中引出善来。若瑟对他的哥哥们说，叫我到这里来的并不是你们，而是天主。你们原有意对我做的恶事，天主却有意使之变成好事，挽救了许多人民的性命。整个人类所犯的最大的伦理恶，莫过于拒绝并杀害天主圣子，这是由全人类的罪所造成的。但是天主以他极丰富的恩宠，从中获取最大的善，就是基督的光荣和我们的救赎。可是要知道，恶并不因此而变成善。我们坚决相信天主是世界和历史的主宰，但他所眷顾的人间旅程却往往不为人知。只有到了终点，当我们汲取了局部的知识，面对面地看见天主时，我们才能完全认识这些道路。天主就是沿着这些道路，甚至经历过罪恶的悲剧，引导他的受造物抵达那最后的祥和。天主正是为此而创造了天地。天主在他的智慧与仁慈中创造了你我，创造了所有的人，包括你我的朋友和敌人。天主能从无中创造，这告诉我们，天主借圣神能赐予罪人灵性的生命，在我们内塑造一颗纯洁的心。今天的讲授就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上主，请指示我你的道路，交给我你的途径。上主，请指示我你的道路，交给我你的途径。 求你教训我，以真理指导我。我终日仰望你，因为你是我的救助。因为上主温良而公正，只是罪人应走的道路，引导谦卑的人履行正义，教训善良的人遵循坦途。上主对遵守他盟约和诫命的人表现他的慈爱和真诚，上主亲切对待敬畏他的民众，使他们了解他的盟约。上主，请指示我你的道路，交给我你的途径。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七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6.88公尺17775千赫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